二至一，请代表翻靠今天大本资料的二至一页。那第二案之一呢，是属于药品给付规定异动，然后没有明显的财务冲击。那案由的部分是有关台湾皮肤科医学会与这个矫正机关受用人健保医疗经济作为的研商会议呢，建议矫正机关受用人使用芥创的口服药物放宽开立处方的规范案。案件的经过是，就是台湾皮肤科医学会他建议健保署能够考量这个监狱有的特殊情况，然后呢执行禁检不容易，因为不能带那个刀械进去，然后希望呢在放宽在那个皮肤科医学专科医生在监狱的时候可以用照相存证，然后取代禁检。那本案经过本署医务管理组的建议呢，就是他希望就是在口服芥创药物的给付规定4.16的部分，加入针对矫正机关受容人放宽开立芥创口服药物规范，应依矫正机关计划办理，那定在给付规定中。那请看到异动后的给付规定倒数第二栏，就是加第三项的部分。那说明的部分，因为矫正机关它是环境比较特殊，而且容易群聚感染，然后造成严重的公卫问题。那相关这个芥创口服药物的药费呢，会在这个矫正机关使用的计划向下指引。那综上，因为在不增加健保药费的支出，然后所以建议可以加注在13.16的第三点以上。
好，那这个案子是芥创药在矫正机关要做某种程度的放宽，不需要禁检，只需要护照片，但是要皮肤科医师。但是这个因为那个矫正机关的医疗费用是在专款之一所以跟大家关心的一般的药费不一样好，那这个案子我们拜托赵医师嘛，好，赵小秋医师。
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其他国家的第一线用药就是 permethrin 跟口服的 ivermectin 哈，那我就自己有去监狱看诊，那事实上是要做禁检不是这么容易，因为他们的时间哈，因为他们4点他们就要吃饭了，所以事实上我们看诊要很忙碌，要再去刮，其实困难度很高。那事实上重塑又不是这么多，有时候甚至你刮一次没有看，还要在第二次或第三次的一个检查，所以浪费很多时间。那在矫正署的部分哈，其实跟安养中心一样，我们觉得口服药是比较实际的一个治疗，就是它吃下去就吃下去了。那你要擦药，就要从脖子一下擦到脚趾头，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把握能够他们都有去擦药啊，所以。那时候跟矫正署商量，就是还是以口服药为主，除非他有一些问题是不能够吃药的，因为吃一次的药就可以改善70%哈，那大概有30%的人还要治疗第二个口服，实际上整体他的治疗是比较简单，而且吃完药之后24小时就不具有传染力，事实上对在监狱是一个比较。Practical 的一个执行的方式啊，所以我们当初是想要能够放宽。那其实我当初跟署长提的是还要放宽其他科的医师，因为现在我们即使很要说服我们皮肤科专科医师进监狱去，可是事实上是很困难，要大家去监狱看诊啊，所以大部分都还是加一科跟内科的医师。或者署长说先放宽，就是。如果专科医师进去先不用禁检，因为现规范是要禁检之后才可以用医疗。之后我是希望能够放宽加一科，因为其实还是加一科是跟内科是在监狱主要的医疗执行者。好，不过就是一步一步来放宽。不过因为对监狱是就是它的不是重建，就是它是另外一块费用啊，应该对整体的健保的支出是没有。那另外是，如果能够把它治疗好，事实上应该一两年之后是 减少一些医疗费用的支出。
好，谢谢赵医师哈。那大家有没有意见？基本上他就是只是放宽矫正器官的收容人的戒仓他的医疗的程序而已。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哈。那接下来请看报告案1-4。